第157集。
那耶律墨歌先行引导着萧峰去和南院诸部署相见，是才萧峰在千军万马之中一进一出，勇不可当，众人均是亲眼所见。南院诸属官军虽然均是楚王的旧部，但一来萧峰神威凛凛，个人心中害怕，不敢不服，又都敬他，英雄了得。而来这楚王啊，平素脾气暴躁，无恩于人。三来这些人自己作乱犯上，心下都好生惶恐，是以萧峰一到军中，众叛军肃然敬服，齐听号令。萧峰说道：
皇上已经赦免个人从逆谋叛之罪，此后大伙应该痛改前非，再也不可稍起二心。
一名白须将军上前说道：
禀告大王，皇太叔和世子扣押我等家属，胁迫我等复逆，我等若有不从，世子便将我等家属斩首。事出无奈，还请大王奏明万岁。
萧峰点了点头，说：
既是如此，以往之事，那也不用说了。
转头向耶律墨歌说：
众军就地休息，饱餐之后拔营回京。
当下南院中部署一个一个的依着官职大小上来参见。萧峰虽然从来没有做过官，但是他久为丐帮帮主，统帅群豪，自有一番威严。带领丐帮豪杰和契丹大豪其间也没什么差别，只是辽军之中另有一套规矩。萧峰一面小心在意，一面由耶律墨歌分派处理，一切均是井井有条。萧峰带领大军出发不久，皇太后和皇后分别派了使者到军中赐给袍带金银。萧恩谢恩抚庇，侍礼护着阿紫到了。阿紫身披锦衣，骑着骏马，说道：均是皇太后所赐。萧峰见阿紫小小的身体裹在宽大的锦袍之中，一张小脸儿倒被衣领遮去了一半，不禁好笑。阿紫没有亲眼见到萧峰射杀楚王，生擒皇太叔，只是从侍礼等人口中转述而得知的。大凡述说往事，总不免加油添酱，将萧峰的功绩更是说得神乎其神，加了三分。阿紫一见到萧峰便埋怨的：
姐夫，你立了这样的大功，怎么事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否则我站在山边亲眼瞧着你杀进杀出，岂不开心？倒让我白担了半天的心。
萧峰说：这是侥幸立下的功劳，事先我怎么知道啊？你一见面便来说孩子话。
阿紫说：姐夫，你过来。
萧峰走进他身边，见他苍白的脸上发着兴奋的红光，经他身上那锦绣衣裳一衬，倒像是个玩偶娃娃一般，又是滑稽又是可爱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阿紫面有愠色，嗔道：
我跟你说正经话，你却哈哈大笑，有什么好笑的？
萧峰笑着说：我见你啊，穿着这样的衣服，像是个玩偶娃娃一般，很是有趣。 阿紫嗔道：“
你老是当我小孩子，却来取笑于我。”
萧峰笑道：“
不是不是，阿紫啊，这一次我只道咱们二人都要死于非命了，哪知竟能死里逃生，我自然欢喜。什么南苑大王啊，楚王的封爵呀，我才不放在心上。能够活着不死，那就好得很了。”
阿紫说：“姐夫，你也怕死吗？”
萧峰一怔，点头道：“遇到危险之时，自然怕死。”
阿紫说：“我只当你是英雄好汉，不怕死的。你既然怕死，众叛军千千万万，你怎么胆敢冲江过去呢？”
萧峰说：“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倘若不冲，就非死不可，那也就说不上什么勇敢不勇敢，只不过是困兽犹斗而已了。咱们围住了一头大熊，一只老虎，它逃不出去，自然会拼命的乱扑乱咬。”
阿紫嫣然一笑，说：“你可是把自己比作畜生了啊！”
这是两人乘在马上并肩而行，一眼望江出去，大草原上旌旗招展，长长的队伍行列一直伸展到天际，不见尽头，前后左右竟是卫士部署。阿紫很是喜欢，说道：“
那日你帮我夺得了星宿派传人之位，我想星宿派中二代弟子、三代弟子数百人之众，除了师父一人之外，算我最大，心里十分得意。可是比起你统帅千军万马，那是全比不上了。姐夫啊，丐帮不要你做帮主，哼，小小一个个丐帮有什么稀罕的？你带领着人马去把他们都杀了。”
萧峰连连摇头说：“孩子话，我是契丹人，丐帮不要我做帮主，道理也是对的。丐帮中人都是我的旧部朋友，怎么能将他们都杀了呢？”
阿紫说：“他们把你逐出帮，对你不好，自然要把他们杀了。姐夫，难道他们还是你的朋友吗？”
萧峰一时难以回答，只是摇了摇头，想起在聚贤庄上和众旧友断义绝交，豪气登霄。阿紫又问：“
如果他们听说你做了辽国的南苑大王，忽然懊悔起来，又接你去做丐帮帮主，你又是去也不去呀？”
萧峰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呵呵，天下焉有事理啊！大宋的英雄好汉都当契丹人是万恶不赦的奸徒，我在辽国官做得越大，他们越恨我。”
阿紫说：“呸，有什么稀罕的？他们恨你，咱们也恨他们。”
萧峰极目难忘，但见天地相接处远山重叠，心想过了这些山岭，那便是中原了。他虽然是契丹人，但自幼在中原长大，内心实是爱大宋而极深，而爱辽国极浅。如果丐帮让他做一名无职分无名分的光带弟子，只怕比之在辽国做什么南苑大王更让他心安理得。阿紫又说：“
姐夫，我说皇上啊真聪明，封你做南苑大王，以后辽国跟人打仗，你领兵出征，那当然百战百胜了。你只要冲进敌阵，将对方的元帅一打死，敌军大伙就抛下刀枪跪下投降， 这仗不就打胜了吗？
萧峰微笑着说，辽太叔的部下都是辽国官兵，向来听皇上号令的，因此楚王一死，皇太叔被擒，大家便投降了。如果两国交兵，那便大大的不同了，杀了元帅有副元帅，杀了大将军有偏将军，人人死战到底。我单枪匹马，那是全然的无能为力呀。
阿紫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啊，原来如此啊！姐夫，你说冲进敌阵，射杀楚王，生擒皇太叔，还不算勇敢。那么你一生当中最勇敢的事是什么呢？你说给我听听好不好？”
萧峰向来不喜欢诉说自己得意的勇武事迹。从前在丐帮之时，出马诛杀大奸大恶，不论如何激战恶斗，回到本帮后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一句，已将某某人杀了。至于其间种种惊险艰难的经过，不论旁人如何探寻，他是绝迹不说的。这时听阿紫问起，心想这一生身经百战，临敌时从不退缩，勇敢之事当真说不生说，便道：“哈哈，我和人相斗，大都呢是被迫而为，既不得不斗，也就说不上什么勇敢了。”
阿紫说：“我却知道，你生平最勇敢的是聚贤庄那一场恶斗。”
萧峰一怔，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阿紫说：“那一日在小径湖畔，你走了之后，爹爹妈妈还有爹爹手下的那些人，大家谈起你来，对你的武功都佩服得了不得。然说你单身赴聚贤庄英雄大会独斗群雄，只不过是为了医治一个少女之伤，这个少女自然就是我姐姐了。他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阿朱是爹爹妈妈的亲生女儿。说你对异父异母和授业恩师十分狠毒，对女人偏偏情长，忘恩负义，残忍好色，是个不近人情的坏蛋。”说到这儿，咯咯的笑了起来。
萧峰喃喃地说道：“哼，忘恩负义，残忍好色，中原英雄好汉给萧峰的是这八个字的评语。”
阿紫安慰他说：“你也不用气恼，我妈妈却大大的赞你呢，说一个男人只要情长就是好人，别的干什么都不打紧。他说我爹爹也是忘恩负义，残忍好色，只不过他是对情人好色负义，对女儿残忍无情，说什么也不及你。”我在一旁啊，拍手赞成。
萧峰听了这话，只有苦笑，摇头。大军行了数日，来到上京。京中留守的百官和百姓早已得到讯息，远远迎接出来。萧峰率自其到处，众百姓烧香跪拜，称颂不已。他一举平复了这场大祸变，使无数辽国军士得全性命。上京的百姓有一小半倒是御营亲军的家属，自然是对他感激不尽。萧峰暗佩徐行，众百姓大叫：“
多谢南苑大王救命，老天爷保佑南苑大王长命百岁，大富大贵。”
萧峰听着这一片称颂之声，见众百姓大都眼中含泪，感激之情却是出于至诚，心思一个人身居高位，一举一动便关联万千百姓的祸福。我去射杀那楚王之时，只是逞一时刚勇， 既救义兄，复救自己，想不到对众百姓却有这么大的好处。
哎，
在中原时，我一意求好，偏偏愿谤从疾，成为江湖上第一大奸大恶之徒。来到北国，无意之间却成为众百姓的救星。这是非善恶，也实在是难说得尽呐。又想，此处是我父母之邦，当年我爹爹、妈妈必曾常在这条大路上来去。唉，我既不知爹娘的形貌，他们当年如何在此并骑驰马，更是无法想象啊。上京是辽国京都，其实辽国是天下第一大国，比大宋强盛得多，但契丹人以游牧为生，居无定所，上京城中民居店铺粗鄙简陋，比之中原却大为不如。南院属官将萧峰迎入楚王府，府地宏大，屋内陈设也异常富丽堂皇。萧峰一生贫困，哪里住过这等府邸啊？进去走了一遭，便觉十分不惯，命部署在军营中树立两个营帐，他与阿子分居一个，起居简朴，一如往昔。第三日上，耶律洪基和皇太后、皇后、嫔妃、公主等回驾上京，萧峰率领百官接驾。朝中接连忙乱了数日，先是庆贺平难，论功行赏，抚恤北院枢密使等死难官兵的家属。皇太叔自觉无言，已在途中自尽而死。洪基倒也信守诺言，对覆逆的官兵一概不加追究，只诛杀了楚王属下20余名创意为叛的首恶。皇宫中大开宴席，犒劳出力的将士，接连大宴3日，萧峰自然是成了席上的第一位英雄。耶律洪基、皇太后、皇后、众嫔妃、公主的赏赐，以及文武百官的馈赠，当真是堆积如山呢。犒赏已毕，萧峰到南院逝世，辽国数十个部族的族长一一前来参见，什么乌韦部、博德部、北克部、南克部、士维部、梅古西部、五国部、乌古拉部，一时也记之不尽。跟着是皇帝所部大帐皮氏军军官，皇后所部蜀山军军官，洪宁宫、长宁宫、永兴宫、姬庆宫、延昌宫等各宫位的军官纷纷前来参见。辽国的蜀国共59国，既有吐谷浑、突厥、党项、沙陀、波斯、大石、回鹘、吐蕃、高昌、高丽、于田、敦煌等等。各国有使臣在上京的，得知萧峰用事，掌握军国重权，都来赠送珍异器玩，讨好接纳。萧峰每日会晤宾客，接见部署，眼中所见竟是金银珍宝，耳中所闻无非谄谀称颂，不由得甚是厌烦。如此忙了一月有余，耶律洪基在便殿召见，说道：“
兄弟啊，你的职分是南院大王，须当坐镇南京，伺机进讨中原。做哥哥的虽不愿你远离，但为了建立千秋万世的奇功，你还是早日领兵南下吧。”
萧峰听得皇上命他领兵南征，心中一惊，说：“陛下，南征乃大事，非同小可。萧峰义勇之夫，军略实非所长啊。”耶律洪基笑着说：“我国心经祸变，须当休养士卒。大宋现下太后当朝，重用司马光，朝政修明，无喜可成。咱们原不是要在这时候南征，兄弟啊，你到得南京，时时刻刻将吞并南朝这件事放在心头，咱们须得循信而动，看到南朝有什么内变，那就大兵南下。要是他内部好好的，辽国派兵攻打，这就用力大而收效少了。”萧峰应道：“是，原该如此。”洪基说：“可是咱们怎能知道南朝是否内政修明，百姓是否人心归附呢？”萧峰道：“要请陛下指点。”洪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自古以来都是一般，多用金银财宝去收买奸细间谍呀！男人贪财，卑鄙无耻之徒甚多。你命南院枢密使不惜财宝，多多收买便是啊。”萧峰答应了，辞出宫来，心下烦恼。他自来所结交的都是英雄豪杰，尽管江湖上暗中陷害、埋伏、下毒等等诡计也见得多了，但那都是爽爽快快杀人放火的勾当，从未用过金银去收买旁人。何况他虽是辽人，自幼却在南朝长大，皇帝要他以吞灭宋朝为务，心下极不愿意，寻思：“哥哥封我为南院大王，总是一片好意，我倘若此刻遍及辞官，未免辜负他一番盛情，有伤兄弟义气。待我到得南京，做他一年半载，再行请辞便是了。那时他如果不准，我挂官封印一溜了之，谅他也奈何我不得。”当下率领着部署，协同阿紫来到南京。